弟兄姐妹们平安。常有人问 Kevin 跟 Wendy 啊，你们当初是什么？为什么会突然的要全职侍奉？其实这个问题，我想对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来说呢，很少人会突然想要出来侍奉。肯定不是我跟 Wendy 哪一天在家里坐在沙发喝咖啡闲聊之下，就心血来潮说我们去神学院念念书吧。曾经我们只是不想再做 N 年的慕道友，也曾经我们只是非常羡慕我们身边一些基督徒同学，他们有那得胜的那喜乐的生命，也曾经我们不想再继续被束缚在传统宗教从小那迷信偶像的光景下头，但是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只想要这一块，有时候我们只想要那一块，结果一路走来呢，真的说全职侍奉这四个字绝对没有在我们的脑子里头，但是就像神一块一块的拼图，神的怜悯和神的带领，在我们可能工作当中非常的软弱忙碌当中，神恩待我们，在我们在团契在宣教的侍奉当中，神顾念我们，结果神用让我们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何等的怜悯，以致爱我们的上帝呢，他也在我们信心常常在动摇的时候呢，他开启了一扇小窗，有时候是一扇门，接着又是另外一扇门，就走在他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当中，以致有时候我们是流着眼泪，但是我们嘴巴还能够歌颂赞美，感谢主，这一路走来，神就是给你一个又一个的选择，等着我们自己去回应，用生命去回应，说你愿意吗？你愿不愿意试一试？你对这样的一个侍奉有没有感动？常常都是我不能，但是我们的神可以。所以我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拼图？因为神就是这么奇妙的引领我们在这侍奉道路上来学习。感谢主，弟兄今天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约翰福音12章23到26节的经文扎我的心，也愿主感动我的灵，能够在今天来眺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就思想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那我们今天至少要记得最后这一句经文，就是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主圣灵造就我们今天早上能够身心灵被你分别出来单单敬拜你，借着主你话语信息的同在，把我们的心如火眺望起来，以致生命能够被你更新，更亲近主的来侍奉你自己，为要更爱你，为要学习像你。恭敬仰望，把以下时间求主圣灵来使用，叫说的听的同盟建造，我们这样不配感恩的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当代的基督教神学家 Gordon Fee 他曾经为侍奉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他说侍奉是神的儿女带着心意的更新进入基督的生命，去服务人，也是服务这个世界。其实也就是说， 我们更展开来讲，侍奉的外显，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是神，对我们是对神对人的一种服侍。而侍奉的内涵呢，就是在基督里要有基督的谦卑侍奉。而我们侍奉的动机呢，肯定是为了神，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图利他人，还是看人家取悦别人，或是为了任何的利益。第四个，侍奉的态度非常重要，是要有生命的更新，要能够与神同工，有如基督的舍己背十字架。那我们如何能够有一起有这样一个蒙福的侍奉，以致我们在这个季度侍奉更新的标杆当中，在基督里一起来学习，也成为教会，也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今天弟兄就从经文里头，当跟从主，与主同在，必得奖赏来分享。也求主圣灵来挑望我们在基督里头的一同领受。第一个，当跟从主，经文就是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们也很熟悉耶稣给门徒的第一个呼召，就是来跟从我，是以耶稣为焦点来跟从主的。大家也对福音书熟悉，知道福音书不断出现的就是来跟从我，来跟从我，来跟从我的，叫你们能够得人如得鱼。要人跟从我的，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耶稣也说，他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怎样，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蒙福侍奉的第一步，就是要跟从主，当跟从主。今天约翰福音十二章这里头的经文，也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里头就有这个玛利亚，她献上真拿达香膏，这可能是从儿童主日学就听到的。然后里头就有一个门徒叫犹大的，对玛利亚这样的一个侍奉非常有意见。结果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假如这几个字是当我们在祷告当中圣灵对我们的提醒，那会是一种震惊，可能是一种害怕，可能会流泪，会愧疚。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一旦被主说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那我心里头究竟塞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生命？要有蒙福的侍奉，我们就要学习玛利亚，她能够温柔谦卑，她能够在耶稣的脚前，她不但用香膏膏耶稣，她用眼泪去湿了耶稣的脚，用头发去擦拭。我们或许做不到这么形象化的，但是我们一个侍奉的心，我们一个蒙福侍奉的心，都是要主来眺望来引领。所以后来耶稣也为门徒们洗脚，吩咐门徒们要怎样，也要彼此洗脚，而且说到这知道这个事情又去做的就有福了。彼此洗脚也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同心侍奉、彼此配搭的榜样，是主教导我们仆人侍奉当中，哦，主我们要去学习的。其实我们侍奉教会、侍奉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真是神主动的怜悯跟恩典。就好像我们小孩子去申请 Stanford， 只要他在 waiting list 上面在等候那个通知，结果一旦被通知他所喜欢的专业，哦，他拿到这个 offer， 你想想看，这个做爸妈的跟小孩他是什么样的反应？欢喜快乐，巴不得当天晚上就去学校报到，对不对？买一件 Stanford Dad Mom， 对，穿件那个衣服。但是我们想想看，在圣经里头，神呼召摩西给他一个 offer， 要带以色列民出埃及去得到拯救，但是摩西的回复是，你愿意打发谁你就打发谁去吧，他拒绝神的 offer。对比神的恩典，这么大的一个呼召，肯定是比 Stanford 入学通知那个 offer 更要来得神圣，更来得重要。但是 我们是如何去回应神今天对你我心里头的感动呢？在服事上的感动呢？求主带领我们能够忠心的，能够勇敢的，也能够主动的出来侍奉。求主眺望我们。当然今天在我们当中绝大多数弟兄姐妹还在职场，在工作里头打拼啊，为了专业，为了事业，都非常的不容易。一个礼拜七天，我们要向世界老板报告许许多多事情，但是我们也要学习在生命里头来跟随基督，在家庭，在我们的职场里头来回应神，对家人跟对同事也能够学习有一个爱人如己的心，能够去温柔，去体贴的去流露出基督的爱。那组平安跟喜乐是我们在传福音当中的一个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呼召的 offer， 一个侍奉的 offer， 也让众人看得出我们是基督的 follower， 我们是他的跟随者。因为我们的日子并不是说单单就靠自己，我们的日子更多我们有仰望耶稣，我们的日子里头有神，我们可以祷告，目的是要荣耀主。感谢神，因着他救赎我们，因着他兴起发光，今天我们有教会可以一起聚会，一起来敬拜，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他来改变。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说我只是用剩余的时间啊，这个 level over 剩下这点时间我来侍奉神。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能够把我们侍奉的心，我们的时间先分别出来，先分别出来，尊主为大，尊荣神才是我们生命的首位。求主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不要常常跟主讨价还价，因为爱主跟侍奉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优先次序。不要回应主，我等等，我等等，等到我退休，等到猴年马月。神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蒙福侍奉其实是没有勉强，是只有甘心乐意。他喜悦的是我们有一颗甘心乐意的敬拜。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提到侍奉的时候，他前面先讲到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大家都熟悉的经文，要先献上当作活祭再来谈侍奉。因为没有奉献的侍奉，肯定可能是兴趣的侍奉，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侍奉，可能还是你打发时间的侍奉，因为这段时间刚好空着，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我们最常听到的有些弟兄姐妹他暂时不能够侍奉或拒绝侍奉的理由，就是现在我实在太忙没有时间，我现在体力实在不是很好，等到我退休以后再看看吧。那曾经有位老牧者，他就提醒我，在基督徒跟随主的侍奉当中，真要学习，对我一个好大的提醒，要向上看，要看神的宝座，以致我们能够服服敬拜，能够有一个谦卑有确据的来跟从神。还有要向后看，就是神在圣经里头的启示，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团契都要查经，我们要上主日学，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础。还有我们也要向周围看，我们要看看这个时代的需要，教会的需要，弟兄姐妹的需要，宣教合场的需要。而我们也在祷告当中要向前看，要祷告神，求神让我们来领受他的旨意来侍奉。而很重要的要向内看，看看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信靠是不是完全的奉献。感谢主有这一些的提醒，叫我省察自己，也在今天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勉励，求主保守，真是保守我们心里头有基督是主，基督是主，而能够与弟兄姐妹们彼此洗脚，彼此配搭来侍奉主。第二个是与主同在，经文是我在哪里 侍奉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圣经学者多半把这句话他的解经当中看作是侍奉主的人一定要在侍奉当中与耶稣怎样同心合意。因此我们从经文里头他的前两句还有整个上文，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啊，那他怎么会结出许许多多的新子粒来呢？还有耶稣他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他骑着驴驹，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那荣耀的道路不只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过程，它更重要是为了我们世人的罪走上十字架，走上那救赎的道路。所以因着耶稣所流出来的宝血，我们得了新生命，我们得了新生命。这就像那个麦子死了而结出许许多多的生命一样。所以我们在侍奉当中学习的是耶稣那死了葬了到复活的道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侍奉所摆上的是时间，而时间你我也清楚就是那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是不是能够体贴神的心意。我们也要问自己，哎，与主同工我们有这样一个蒙福的侍奉难吗？我有那个时间有那个心吗？我们可以想清楚，侍奉难吗？有时候圣经的教导好像真的也不容易哦，因为圣经里头许多神的仆人蒙召的先知，你看看他们哪几个是有足够能力的？每一个都是有很多的障碍都要去克服的，每一个都是要依靠神的。神呼召摩西出来侍奉，他拒绝神，他怕他口才也不好，他怕他不够资格，怕他也不够认识神，他也非常怕以色列人也不信他。你看有这么多的借口，你要想想看，摩西他当时的环境，他是在旷野，他要离开旷野的舒适圈都那么不容易。我们在湾区这个风光明媚天气这么好的地方，更需要神的一个恩典，神的一个带领，让我们来依靠这个火柱云柱与神的同在。这都是神的怜悯，以致我们才有这样一个侍奉的心智，可以跟神同行。让我们的不能够，我的借口说我不能，变成倚靠神之后的我能够，我可以，而能够力上加力跟恩上加力。因为我不能，但我们的神可以，我们的神能。这是我们在蒙福侍奉上面与神同在的生命。因为我们处在这个世代里头，都是一个凡事讲究科学讲究效率的一个社会，我们也非常习惯用许多的方法来控制这个社会，让我们的生活好还要更好，用各样的资源人的方法改进，不断地去评估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少了更多的仰望跟依靠神，我们只想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世代当中更多的与神同在。其实提醒得很好，人的尽头是神的一个起头，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尤其我们处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许多的挑战，我们不如学习如何与神同在。因为当我们真正能够与神同在的时候，就会更多的明白我们所遭遇到的一切，如果没有神的允许，它不会发生。而一旦我们真正能够把自己仰望交托去倚靠神的时候，那每一次的不如意，每一次的意外，我们都能够回转回到神的面前。不是说只是得到安慰，而是更深的去寻求神的怜悯，更深的去寻求神的旨意。毕竟每一件事情这样的发生，对于掌管万有的神来说，那都是我们所信任我们所交托的。 任何平凡跟不平凡的事情的背后，我们发生会遇到那样的一个难处，其实终究一生有可能我们始终还是不明白，可能也永远想不透，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主，创始人中的神，这有他的旨意在。就好像这一年多来大家在 COVID-19， 我们在疫情下面，这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焦虑，我们担心，也不知道这个疫情何时能够结束。在去年大家可以想想那种惊慌，那种害怕，每个隔离在家里头。那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们彼此服侍，弟兄姐妹因着主的爱戴着口罩送食物，彼此祷告，甚至去探访家人，在车库在 driveway 上面戴着口罩隔着六尺距离也同心的祷告。感谢主，因着这样的服侍，我们能够享受，能够与主同在这蒙恩的彼此侍奉。而且其实我们教会在这重启重新开的整个过程当中，在上个月我们也开始在后面的儿童的 playground 溜滑梯那地方开始要铺着新的木屑。那时候呢，大量的木屑来了，需要大概好几个独轮车来运这个木屑，把这地给铺平。那时候我就在想，要去跟哪些工程队去借独轮车呢？结果教会的弟兄们就回复，刹那间有六个独轮车就出现，还有12个弟兄们主动愿意来帮忙。我感谢主，这神的恩典，大家一起来服侍教会。连今天刚才在这边领会的迪林弟兄，他说他都愿意把他女儿两个小车子拿来做侍奉。我说你不要跟你女儿，今天他妈妈也来了，不要跟你女儿抢这玩具车。这真是弟兄们和睦同居加美侍奉的一个小缩影。感谢主，感谢主，这我们在神国侍奉的过程当中是被神给 touch， 是跟神去连结的，是神自己来眺望我们的，是跟主同在，而不是说哦 Kevin 啊，你用你的豪情壮志，还是今天我用我们在社会上做事的方法来启动这一切。因为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来被造的，我们是要学习的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是要学习他那委身的服侍，哎，就像玛利亚跪在耶稣的面前这样子。我在用这个拼图的侍奉来做一个比喻。真的，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拼图。我为什么一定要说拼图而不是蓝图？因为蓝图是我们人用有限的眼光，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路是怎么走，看得到那个尽头，也看得到那个结果。但是拼图却是要我们用生命一块一块一块的拼凑，一块一块的去回应，以致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不知道拼出来的是一个十字架，还是我拼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图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但是当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在。因此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侍奉跟工作有没有办法平衡的时候，你知道在公司会说 work-life balance， 哦，这边有公司 HR 的，对，公司 HR 这样讲，它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让你牺牲个人的生活，尽量不要去干扰你公司的产出，为公司做更大的奉献。但是我们对我们的神呢？我们是不是不应该？我期待等到我升到更高的职务，我有更多的资源的时候才来侍奉。No， 当你有更高的职务的时候，你只有忙，你是忙到更忙，没有时间，因为公司各种的 KPI， 各种的指标，你公司的要求，你业绩的压力，你华尔街的财报就压着你，好还要更好，直到你没有了时间，直到你喘不过气来为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生命里头有基督与主同在，走在他这个我们这侍奉当中的时候，其实真是我们只是那个器皿，让主的能力能够 来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以致我们同盟建造。第三，必得奖赏。经文里头说，若有人服侍我，我复必尊重他。哎，什么是奖赏呢？不仅仅是说我们回到天家以后，跟主耶稣来兑现，哦，积财宝在天啊，我要去这个 credit， 我要去领，而是我们现在我们当下在我们现在的生命的侍奉当中，就能够有一种在地如在天的这样的一个丰盛。我们的喜乐其实是与主同在，就像说啊，做一个妈妈的不是说她的 baby 生出来了，我看到那个 baby 的时候，那时候她欢喜快乐，而是在她整个十月怀胎整个过程当中，她就是有那个盼望的喜乐，而那个盼望的喜乐给她的就已经是一种丰盛。而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奖赏也是这样，是一个永生的奖赏，不是说吃一顿饭，不是说今天生日礼物打开了啊，那就 ending 就结束了。记得几年前啊，我们去啊美国的校园里头去传福音给国内啊刚来留学的学生，遇到一个年轻人，他精神比较恍惚，看起来状态不在那个状态的下头，也蛮忧愁又沮丧。原来他那时候刚来美国留学，英文不好，所以上课压力很大，跟他的美国的室友也处不来，有压力又孤独，打电话回老家跟爸妈们去分享，爸爸就等于是痛骂他一顿，要断绝父子关系，假如说你就这么不争气，你就这么吵着要回来，所以他真的是完全无助。那时候我们遇到他，其实我跟摩西一样，我说神啊，这位福音朋友他所遇到的难处没有一样我能够解决的，你要我来这边干嘛？小信的我要如何帮他祷告呢？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我手机里头刚好有这个诗歌，很简单，云上太阳，歌词简单，旋律也非常简单，那请这学生先听一听吧，我再想想看怎么祷告。结果就哼着哼着这个诗歌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小伙伴他开始流起眼泪，他忽然觉得歌词里头讲的是他的生命，他现在的光景就是在那阴暗的幽谷里头，他需要太阳的温暖，他需要那种安慰，他需要有那样的一个出路。没想到神有预备在云上的太阳上面，只要他愿意抬头，愿意仰望，哎，今天居然有人来跟他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奇妙！他当下居然说：“我愿意来认识你们的神。”假如这神是这么奇妙的，就像云上太阳一样，那是神做工，那真的不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能够做什么，而是神真的是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器皿。我们看到神他是如何奇妙的做他自己的工，然后更奇妙是一年半后，我们再回到那个校园去准备啊冬令的退休会，这个小伙伴还认得我，他跑过来，他说现在他是团契里头也负责带查经，里头二十多个从国内来的留学生，啊，特别特别都会去照顾刚来美国留学如何去适应校园生活的这群人，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也带着他们听诗歌，带领他们到团契来认识福音。我说哇，这根本就不是我们跑到那边去做短宣，去做传福音，这根本是神自己做工，神让我们看到他的大能大为，而我们能够蒙福，而我们能够被神来激励，以致我们也能够下定那个决心，哦，主，我们要好好的侍奉你，以致我们，哦，我要到神学院去接受装备，更好的，哦，主，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晋升。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与神同工过程当中来明白神的旨意，而不要说把我们侍奉神的一个奖赏跟这种赐福我们就以逃避，就把它给甩开了。 因为我们蒙福的侍奉是要亲身去经历神的，没有愿意付出的心，我们没有办法经历。我刚才所分享那个小见证，我们也没有办法亲眼去经历，以致我们的心被神再次的眺望。所以任何的侍奉当中，我们要去祷告，我们要祷告去经历神，祷告当中去明白神的一个带领，因为祷告也是我们与神建立好的关系，关系很重要，对不对？对，大家也都知道，有关系就没关系。那通常有关系就没关系，还是形容可能做一些这个旁门左道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一种信望爱的关系，是与神亲密的关系。我们侍奉当中有信有望有爱，以致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我们的服事被更新，我们才能够出来侍奉。但是有些基督徒可能会觉得说，我留在家里头，我在家里头灵修祷告，我一样在亲近主是没有错的。但是有些基督徒觉得，那我干嘛出来抛头颅洒热血，我在这边服事挺麻烦的，我诗歌敬拜，我们练习，我们早上这么早就要到教会里头来，侍奉太辛苦了，再说吧，再等等吧。我想我们可以这样回想，假如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那群传福音给我们的基督徒，他们也怕出来侍奉是太麻烦太辛苦，那我们就没有机会去认识福音。感谢主，那一群传福音给我们的基督徒，他不怕麻烦，他不怕辛苦。求主也带领我们，也作为一个不怕麻烦不怕辛苦来侍奉神的人。这也让我想起来，好多我们的基督徒都是从团契小组里头带查经分享开始，然后可能带祷告会啊，教主日学，有些成为传道人宣教士。我们都会说都是准备受苦，这个为苦难为受苦做准备的。其实就算我自己带祷告会，有时候很紧张啊，好几天也睡不好。那教主日学呢，那可能就好几个月都睡不好。那今天在这讲台服事，等一下可能崇拜结束以后，你们问一下温蒂就知道那准备的过程有多么煎熬。所以我想主都知道我们的软弱，不是吗？我们在祷告当中去交托，神知道我们何等软弱。但请问，有新郎跟新娘要结婚的时候，他们会手牵着手说，亲爱的，我们准备过苦日子吗？应该不会，应该不会。但是我们侍奉主，我们跟从主，不是就应该要充满喜乐的吗？不是就是蒙福得奖赏的吗？怎么会是说就准备要来受苦受难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侍奉神是荣耀的，是有那喜乐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我刚才说，可能你要早起，可能你有一些艰难，你有些时间要克服。但是对比我们是得到神的怜悯跟恩典，那这些艰难就真的不算什么。经文讲，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是神的应许啊！我们服侍神最美的动机是什么？就是因为他先救赎了我们，以致我们愿意亲近他，愿意一生去敬拜他，去侍奉他。我再说一次，这是有信有望有爱的跟神的关系。其实不只是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家庭，你在你的工作上面，都是服侍的一环。尤其当我们的婚姻跟工作假如到了最后没有了喜乐，没有了爱，只剩下责任的时候，让我们想想看，那有多么可怕。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爱主的家人，都能够在基督里头能够喜乐的服侍，也能够在服侍当中有大大的喜乐。 所以弟兄在分享一个小故事，这小故事呢是有一个农夫，他在后院发现一个大萝卜，他好开心啊，欢喜快乐，拔起那个大萝卜，他第一个想到就是献给国王，所以他抱着大萝卜拼命跑，跑到皇宫里头去给了国王。国王当下非常感动，就是这个农夫的心，赏了他一大块土地。这个消息立马传回到他的家乡，邻居们就议论纷纷，这有什么了不起？其中有一个呢，他家里头都有骏马，养了很多的白马，他想一个萝卜换了一大片土地，那我要是送给国王一匹好的马的话，那我的奖赏岂不比这个红萝卜更大吗？于是他快马加鞭，骑白马啊，没有说骑白马，带把刀，他奔着就到皇宫里头去送给国王。但是国王只对他讲两个字，说谢谢。他就很奇怪，他有点沮丧，但又不好意思，就那接下来国王我的奖赏是什么？国王就对他说，之前送给我红萝卜那个农夫，他是用他的心来奉献给我，今天你骑这个白马来的其实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你自己的益处，你的心根本就不是向着我。求主帮助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动机是像那个农夫带着红萝卜，还是向着那个邻居骑着白马？求主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在有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在乎的是神，而不是在乎的是自己的利处。有基督的爱，我们就会看见教会，我们会看见肢体的需要，我们就会在乎神所赐给我们有一个侍奉他的机会。有基督的爱，我们就会愿意付出，愿意把人带进基督的祝福里头，同蒙恩典，这才是蒙福的侍奉。所以最后弟兄用这个图来总结我们今天在蒙福侍奉里头，当跟从主，与主同在，必得奖赏，整个生命的相辅相成。因为我们若没有跟从主，我们倚靠着主，我们是不可能与主同在的。而若不是与主同在，我们又怎么能够朝着标杆直跑，蒙主的悦纳，得到基督耶稣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眺望我们，也帮助我们为福音而侍奉，侍奉教会，侍奉弟兄姐妹，为团契各样的摆上。因为我们服侍人的时候也是在服侍神，愿我们一生能够跟随主的侍奉，是因为我们单单爱主，是因为我们有那个忠心要献给主，配得是被拣选的族类，配得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而在我们这一生喜乐满满的侍奉当中呢，来与主同在。那我们最后要问，我们要献给主的侍奉呢？我们要献给主的侍奉在哪里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说若人要跟从你，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我们也知道靠我们自己是完全无法有生命改变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你的十字架的宝血的救赎，我们有了新生命。求主带领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选择，都能够容神一人与你同行，完成主你所赐福给我们的侍奉的拼图，让我们回应主，将我们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侍奉主。愿你旨意成就，愿我们的一生都能够荣耀你，能够敬拜你。 愿主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这是我们同心合一在基督里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感谢 Kevin 的信息。